疫情传播太快，死亡人数惊人，共产党员最危险。北京现状震惊外界，当局一直瞒忍实情。华府反对世贸裁决，坚持将香港入口货物标记为中国。FTX 两高管坦白认罪，或面临沉重刑期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财经热点，我是叶晚峰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星期五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。中国疫情近日急剧飙升，而这一次疫情和以往的疫情有很多不同之处。这一次疫情的特点是传播速度快，重症多，死亡惊人。更惊人的是，根据公开信息，疫情染疫死亡的人中，中共高官、共产党员还有中共的追随者占了绝大部分。可以说中国的共产党员是这一次疫情中最危险的人。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先生曾在2020年3月19号发表的《理性》一文中说，这样的疫情是有目的、有目标而来的，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，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。这个不得不令人深思。北京政法系统一名高官日前匿名向自由亚洲电台爆料，北京医疗系统崩溃，大量高级别退休官员因延迟治疗死亡。据他所知，其中包括至少6名厅级以上的官员。根据公开信息，受这一次疫情影响12月离世的中共高官很多，其中包括原中共国家体协副主任刘吉、中共国防大学离休干部谷开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刘湘全、中共江西省政协原主席、党组书记朱志宏、中共四川省委原常委、原副省长刁金祥，以及中共所谓的战斗英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等等，他们都是中共的党员。另外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被爆已经有近40人死亡，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胡军20号去世，官方称他为中共优秀党员。根据不完全的统计，今年以来有42名中共院士因病死亡，他们多数是共产党员。日前网上传出北京301医院周围突然大举封控，网民纷纷猜测是不是哪个正国级官员死于病毒感染。除了病死的，很多的中共官员和党员亦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。据大陆媒体21号的报道，受疫情影响，多地人民代表大会延期或者是压缩会期，其中包括江西省、省级人代会以及湖北、安陆市、安徽、歌阳县、湖南深州市等地的人民代表大会。同时，中共基层公安亦被爆大面积染疫。一位纽约居民21号同大纪元讲，他有一位亲戚在山东济宁市公安系统工作。亲戚说，济宁公安有三分之一的人员上不到班，这些仲是症状严重到上不到班的。咁阳性的就更多了，而家街上都见不到警察了。日前中共当局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但大多数高官都缺席。外界猜测这些高官很可能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了。台湾流行病学专家何美香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，这一次疫情中国确诊人数至少有3-4亿，国际预计死亡人数将达到120万至210万人。旅澳历史学家李元华12月22号对大纪元表示，中共是外来的一个邪教，祸害中华民族百余年，他就是来迫害中国人的，包括这一次疫情。他强调，信奉中共这样的邪的、坏的、不好的东西，等你身体里面带有负的能量、坏的物质，当受到中共病毒袭击时，负上加负。好多中共的高官、院士、科技界人士相继去世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放弃中共，或不知道信奉中共会为他们带来危害。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，我们过去一直讲三退保平安，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、组织是可以保平安的，希望大家能够讲全这个良方。 中共突然解除封控后，疫情迅速扩散，短片和照片显示北京大街上空荡荡，但药房、医院、急症室和火葬场却人满为患，震惊外界。短片显示21号晚北京一间殡仪馆的尸体多到堆放在室外，火葬场超负荷运转，工作人员说工作都做不完了，要加班烧尸体。一位北京政法系统的高层人士向自由亚洲透露，在白纸运动之前，甚至是中共二十大期间，北京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感染。他的亲人因感染病毒去世，但医生写的死因是尿道感染，死者五天之后才被火化。他还透露死亡人数很多，殡仪馆超负荷，医疗系统崩溃，但当局一直隐瞒实情。一位北京高层家属黄山向希望之声表示，目前医务人员不足。他说，我们医院那边都是这样运作的，有些已经退休的被聘请回来。我是年纪太大了，聘请回来退休的都是年纪比较轻一点，六十几岁的都可以。资深评论人士唐靖远向希望之声分析，中共再次对疫情进行全方位隐瞒，不单止导致了现在看到的创纪录大爆发，亦令到体制内很多官员成为受害者。这样再次证明了中共体制是一个绞肉机，这个体制不解体，没有谁能够逃脱被绞死的命运。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分析，习近平在防疫政策上突然大转弯，其实是因为形势比人强，面对疫情从医院从官员那里爆发出来，加上经济的濒临崩盘，白纸运动在几股力量同时压迫下不得不转弯。他说，微妙的是这些因素几乎是同时发生的，其实并不偶然。中共总是讲人定胜天，这个内部的爆料讲明一个问题，胜天是乱噏，病毒背后是大自然的力量，人是打不过天意的。唐靖远则强调，清零政策的大失败导致中共的合法性丧失，于是瞬间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希望人为推高爆发高峰，尽快令到大多数人感染，即所谓阴阳尽阳，应死尽死，这样可尽快转入正常的生产，挽救经济，重新获取合法性。世贸组织星期三的裁决称，由于美国政府将香港进口货物标记为来自中国，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定，世贸的裁决引发华府反对。两年前，由于中共对香港实施国安法，美国前总统川普决定将香港货物标示为中国制造，而香港政府声称此举忽视了他们身为世贸组织单独成员的地位，因此违反贸易规定。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机构成立的小组星期三表示，根据全球贸易规定，标示原产地的要求并不合理，但是这一项裁决引起华府剧烈的反应。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霍奇 Adam Hodge 指出，美国强烈反对这一个小组报告有缺陷的解释和结论。霍奇表示，美国是回应中共十分令人担忧的行动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，美国亦不打算因这一份报告而撤除标示要求。他指出，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够审视国安问题，因此华府拒绝接受这一项裁决。世界第二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破产案造成的影响太大了，不但加密货币价格大跌，投资人受到惨重的损失，多国监管机构亦准备出手规范加密货币市场。而 FTX 的联合始创人弗雷德承认自己管理失败，但不承认自己有刑事责任。不过现在情况有了改变，12月22号和 FTX 有关的两名高管承认了刑事指控，他们还出面指控说他们是弗雷德的指导下进行了违法的事务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指出， FTX 的前首席技术官盖瑞王承认了四项指控，包括电汇欺诈、共谋电汇欺诈、共谋商品欺诈和共谋证券欺诈。如果罪名证实，那他可能面临50年的监禁。另一方面，弗里德的前女友 Alameda Research 公司嘅首席執行官埃雷森 Caroline Ellison 承認咗七項指控，其中包括電匯欺詐以及共謀洗錢等。28歲嘅埃雷森可能面臨最高110年嘅監禁。除了刑事指控外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宣布了对两名高管的民事指控，原因是投资者损失了数十亿美元，控告高管参与欺诈。曼克顿联邦检察官威廉斯 Damian Williams 说，弗里德已被 FBI 扣留，目前正在前往美国的途中，他敦促其他涉及这一宗欺诈案的人出面投案。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睇。